可不可以就带我们背着唱那个奇恩典的第一节？那个歌词哈，里面提到前我瞎眼，今得看见，这个歌词把它背起来好吗？
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再来一遍哈，跟着我唱，能把它背下来。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今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
Amen，Amen。好，这首歌我们都很熟哈。那这首歌当然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可是却是从一个他自己本来是一个他自己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罪人，而且是眼盲、见不到神、见不到光的一个人写出来的，是他生命对于神的话语、对于神的这个经历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我想没有一个人想写一首诗词讲自己是眼盲的，讲自己是大罪人，就是。但是呢，他讲的是神赦免。那我提到这首歌的原因，里面有一句话说：“前我瞎眼，今得看见。”好，那我要提醒的是，我们这一个课叫做启示和眼光哈。那我要先提醒的是，当我说我们有一个能够透视的眼光，能够见到见不到的这种眼光的时候，不是表示你或我比别人的眼睛还利，而是我们需要启示。就像这个做这个歌词的牛顿呢，他这样讲哈，他说呢：“前我瞎眼，今得看见。”请你注意，这么样的一个人，现在他说“今得看见”，他看见了。我们也是一样，没有一个基督徒说神只给那些人启示，神不给这些人启示。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神的光，没有神的灵的启示，那我们绝对是一开始罪被赦免之后，我们开的眼，我们开的那个瞎的眼，就是属地的，然后我们就属天的，我们就看见了属灵的，我们可以参透属灵的，因为我们有被圣灵帮我们开了我们的那个医治了我们的眼睛。但是接下来保罗还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说：“求你赐给他们那个启示的灵，照亮他们的眼睛。”这个他们是指我们是教会啊，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等于说我们这个眼睛被医治，本来看不见到看见还不够。保罗看到说这些基督徒们，他们的眼睛还是模模糊糊，他们眼光还是看不远。他们眼光还是会被骗，会被蒙骗。好，那么这些呢，都还是需要圣灵的启示。那我的重点是说，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他的眼睛是已经被医治了，不再是瞎眼。所以我上次也提到说，我们很欢迎还没有信主的人继续的来参与我们的聚会。我很期待，如果你还没有决定你要信主的话，那么如果你渴慕，你有一个能够看得远、看得透，能够看得清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的话，而不是只有凭着我们肉体的眼光的话，那 我们一定需要圣灵的这个启示。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放在后面的，看见那看不见的啊。我们如果用我们的看得见的眼光的话，就是看见什么？看见目前的景况，看见啊，你能够证明的、验证的。当然，这个看见不是只有说可以摸、可以体尝的，包括呢，那个上次我提到那个多玛讲的哈，就是说呢，除非我摸到了，意思是说呢，我的这个眼光呢，需要凭据着什么，我才能够突破我的，不然我就绝对不信。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我们的祷告，等一下我会讲一个例子哈，就是说，除非这样，不然我绝对不信。你不会跟神这样讲，也不会跟人这样讲，可是你心里面所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你的眼光没有被开启。你只有看到那本来你看得见的，本来是看不见神，现在你看见有这个属灵的啊，这个领域，你看见人有灵魂，你看见人需要得救有永生，这个你看见了，因为你被医治了，以前是被蒙起来的，撒旦把我们蒙蔽了，现在你已经被医治，就像刚才那首歌，前我瞎眼睛被医治，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圣灵的启示，好像帮我们的眼睛打开。然后呢，我要用三个啊这种形容词来形容我们这样学习的。一个是怎么样，你要穿越、啊、你要穿越，你就说有时候你是被隔住了，你要穿越你现在的一些阻挡你的、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你要扩展，我都会用例子来解释、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识破。虽然我们眼睛被啊神医治了，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可是这个撒旦魔鬼，以前蒙蔽的这个撒旦魔鬼呢，他太狡猾了，而且他是这个欺谎的啊这种大师啊。我们里面存着很多自欺的谎言，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当我们存着一个自欺的谎言的时候呢，我们的眼光就只会看到我们的思想所想的。好，这个以后我们再谈。那么今天我要针对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穿越，也就是呢，你识透了，你就穿过去，好，看到你以前看不到的。那我们所谓的看到看不到的，相对的就是说呢，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如果你只看到现在看得到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跟那一位一开始医治你眼睛的这个神，他的视野、他的意念能够连接起来。我不是说我们可以一下就好像哎呀，我们就可以意念达到神的意念，不是这样。但是呢，我们需要连接，就当抓着他的，即使我们看不到那么远，看不到那么清楚，可是我们抓着他的应许，因为他说信就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盼望的是有底的。我上次提到说，这种眼光呢，这种盼望呢，它不是无中生有。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讲课完了之后呢，当刘磊送出这一课的时候，我请他顺便送了一课，也就是我对中国辅导的那个盼望跟希望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说看见的时候，哈。这个盼望跟希望都有一个望字，都要借着你的看，啊，有形体的跟那种象征性的看，然后才能够得到盼望。圣经常常讲指望，就是你有指望，就是你指着那个目标你是有实底的。但是这个希望呢，可能就是你的期待，我但愿，啊，就像我们要找对象结婚的时候，哎呀，我期待啊，然后我期待赶快离开我的家，我就可以自主了啊，我期待有一个白马王子啊，然后你抱着你手上的婴儿的时候，你对他有好多的期待，所以你就会按着你的期待、你的希望来抚养他。好，如果你的期待是往这个方向，你希望他成为一个艺术家、钢琴家，或者你希望他怎么样，然后你就往那个期待去努力。 好，记得以前我们提过叫做积极思想啊，积极思想不是不对，但是积极思想如果没有神的话是不可能成真的。那现在我要再连接一点这个积极思想的事情哈，我在那个你会听到的那个盼望跟希望的不同的里面呢，谈到心理学家提到希望，他不讲盼望的哈，讲希望的因素有三个，一个是你有目标，哎呀，我想达到那个目标，比如说钱是我的目标，那我就想尽办法存钱，好，你的心就在那里，对不对？好，如果漂亮是你的目标，你当然会注意到什么会让我更漂亮。所以希望的意思是你有目标，不但有目标，你还有一个意志。我的目标是要像那个人那么苗条那么瘦，所以我就要有意志力来减肥，是不是？好，好，那么有了目标有了意志之后呢，你还要有一种方法，好，还有一个方法，好，我有了目标，我有了意志，然后呢我要有方法，我要定出我的方针出来，好，他说只要这样子就可以让你的希望成真，这个是一般世俗的心理学家讲的。我也讲到雨果说的，在那个悲惨世界里面提到说，用你的梦想来创造你的未来，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你的期待，对不对？好，好，那么这些话我们就不用当什么心理学家什么哲学家都不需要了，好，文学家也不需要了，那你深深的问你自己，是真的吗？有了目标，有了这个意志力啊，有了方法，然后就是能够成真的吗？我在那个盼望跟希望里面呢，用另外一个例子，现在我要用这个我们的课程的例子哈。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时候，以色列的历史，这个亚兰王那边他常常来犯这个以色列国哈，那他们就是看定他们了。因为以色列那时候很弱，那些国王呢连神都没有办法信了。好，还是当然还是说他信神，可是根本就信不过神。好，你记得有一个乃曼将军呢，他犯了这个麻风哈，然后有一个被他们掳去的一个婢女哈，刚好是服侍他太太的，他就很好的心意去跟他的祖母说，我希望我们的主人找我们那个以利沙，找那个先知。你知道麻风是在那个时候是根本就是不但是不治的之症，而且呢是一种羞耻的一种病，以色列人来讲是有跟罪有关系的，那一般的话就是掩盖起来而且要隔绝的，因为它会传染。所以当这个亚兰王当然他要找到这个以利沙这个先知的时候，他当然他身为一个将军就找到那个王宫去了，找到王去了，因为他认为说我这是得胜的将军，你是被我们打败的国王，那么我来的话等于我命令你找那个谁来帮我医治，有点类似这种架势去的哈。那个以色列的王说，你不是刻意要来找我的杂吗？这个婢女都告诉他的祖母说，我们那里有一个神人绝对可以，结果这个国王呢却怎么样，吓得要死。所以我就说哈，他们的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就是前面这所碰到的哈，但是他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失败。好，这个是我的大前提了哈，就是因为这样一再一次的这些呢亚兰王呢一直就是制服了这个以色列，然后他们有很多方策，他们有很多那种战略的方策哈，有时候从哪里打从哪里打，他们常常设立这个。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以利沙作证，这个神人作证哈，神的国家，以色列的国家神是应该就是那个主要的领导哈，所以以利沙就会试透他们，使他们不得逞。所以一次再一次的哈，即使这个乃曼呢已经有这个经验他们拜的神是真神，可是呢他要的还是他的江山嘛，还是要去把这个以色列吞掉哈。所以就想要去侵犯他们的时候呢，都是被以利沙试透。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我要告诉你，本来以利沙在他们的眼中没有那么重要，只是一个他们称为神人，只是医治过这个将军。可是呢，当 他触及到他们没有办法得逞的时候，这个国王从打以色列的这个国就转向要把这个以利沙杀死。那后来就追寻到这个线索，就来围他的城啊。结果这个是在这个列王记的啊，列王记下了哈，你不用看，你回去再去看哈，第六章那里哈。所以呢，就在他趁着天黑的时候，围绕着这个城的时候，准备就是我不晓得他是要活抓，还是要就是要把他啊、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好，他要如何的来惩治这个以利沙这个啊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家或一个城哈。结果以利沙的仆人呢，清早出去看见马车、军兵围困了城，不是只有他叫整个城都围住了哈。好，人的眼睛会看见你看得见的，我们都一样。好，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学的。如果你承认我们的眼光像多马一样是很短浅的，就不要那么信任我们自己的眼光，因为我们是有神人。我们有神，或许我们没有充满着那启示的灵。我们没有容许那启示的灵来光照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保罗为他的百姓祈求，为教会祈求，给他们启示的智慧跟灵，照亮他们的眼睛。好，这个仆人一大早出去，就见到团团被围住了，军马，好，他们是强国，他们是得胜国。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哈，弟兄姐妹，你一大早起来所看到的消息，所听到的消息，不管是什么消息，请你做一个参考，特别是坏消息的时候，请我们不要一下子就从这个看见马上跑到你的判断跟你的结论。因为基督徒神的儿女的眼光要看到的一定要比别人远，一定要比别人深。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的话，耶稣说看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气了。我刚才说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跟神连结，不是我们有多棒，我们有多有那种查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跟恩赐没有关系，这个是跟圣灵的光照，跟神要赏赐给我们的福气有关系。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为什么那个人就可以看得那么深，那个人就可以判断的那么，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比较棒，他比较有能力，而是我们有没有连用信心连住我们的神，我们有没有渴慕，我们有没有太信任我们自己现在看到的。他马上就赶快冲回去啊，他说哀哉。好，第一个看见了，他肉眼看见，这个我们都会看到啊。一大早第一个看见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然后第二个他做了一个判断，完了，已经完了。当你对你自己说完了哀哉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方向，我告诉你，已经有一半已经被蒙起来了。你的眼光，我讲的是眼光，你眼光已经有一半被蒙起来了，你知道吗？可能比一半还多，有人就剩下一点点了。所以第二个是他的这个判断，那么这个判断就会带来一个结果的连接。什么是结果？没希望了，没办法了，我们哪能去抵挡这些围在外城的这些军马呢？一个城镇，一个城面对一个大军，大国，不是大国了，他们是很强国。然后呢，他后面怎么讲呢？他说，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他还懂得去叫以利沙叫做主啊。从他看见的，他看的没有错，他是看见军兵还有马都是战备的啊，让你觉得很凶很雄伟的，而且是很可怕的。如果你是被 被围住的话，你当然觉得很可怕。第二个是他的判断，哀哉。第三个是我主啊，我们要怎么样行才好？好，他问的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他自己也做不了主，那他找到他的主是对的。可是当他说我主啊的时候，我相信以利沙给他们的榜样，我相信以利沙在带这些所谓的门徒的学生的时候，因为他们先知有先知的门徒哈，那我不晓得这个仆人是指那个，不管怎么样，以利沙的他的生活里面，这个仆人看得清清楚楚。那他一方面他来问他说怎么办呢？这是对的。好，问题是当他说我主啊的时候，这个主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多玛刚开始一定要去看去探啊主的手，一定要去探啊主的这个腋下的这个刺伤的这个痕迹。他后来他连探都不探，他的眼睛就怎么样看见了。他那个是启示的灵，看见什么？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就跪下来了。在他跟耶稣的那段时间，他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耶稣。即使彼得他承认啊，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耶稣也说那个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是圣灵的一个光照，灵的这个光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呢，第一个他的眼光当然就是我们以今天的课来讲是没有启示没有被照亮的眼光。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我们太相信我们的经验，太相信我们的判断力，太相信我们的这个智力，我们的能力啊，我们都以我们要用句话，我上次讲说倚老卖老啊，就是好像我有的拿来做一个思考，做一个决定，或以我的专业，那我知道这个就是大事不妙啊。这个看法是事实，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真理。请我们注意听，它不是真理，有道理的事实，它不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在主耶稣有难成的事吗？在主耶稣有不愿意赦免你的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吗？他为我们付上的生命的代价。在主耶稣有不能突破的困境吗？他在世的三年里面，他所行的神迹，那些医治的人都死了，那些情况过去的时候，大家也都过了。好，但是他最重要的是要表达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我们的主。大自然他可以做主，因为大自然借他造的。还有呢，任何的缺乏，他是那位赐丰富的主。眼睛可以看见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跟我们证明说，那位你看不见的神那么的爱你，那么的有能力，常常跟你在一起。所以所谓的启示的灵的光照，他们的眼睛是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主。就像多玛说，我的主我的神，当你真的看到的时候，你就不能不俯伏下来。为什么人不能顺服，你知道吗？不能顺服，我们就跟他讲说不服嘛，对不对？因为没有真的认识我们的神。保罗这个祷告就是为了让我们真的认识到，真的知道他。我上次跟你举了一个例子，什么叫做真的知道他？你拥有他，你不但抓紧他，而且是拥有他，你跟他形影不离，他在你的里面，你在他的里面。这个是保罗希望我们可以跟主的一种连接关系，以至于保罗的用意不是在责备我们，你这个做不好那个，他用意是说什么？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指望，有没有？我们的指望跟我们以后的这个基业有多么的荣耀跟丰盛。可怜的基督徒是什么呢？就是看不到这些。所以别人惊慌的时候，我们跟着惊慌； 别人忧虑的时候我们跟着忧虑，别人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跟着无所适从，别人相信谎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相信谎言。我没有否定这些世上的这些资讯的它的一些事实，我没有否定啊，但是我要否定的是，当一个没有神的人所下的定论，如果你相信了，就像这个仆人一样，他的主人是那个举世闻名，那个时候他的四周围都闻名的一个神人，即使他们不在意，他们需要有神人，可他们是闻名，因为乃曼将军都被医治了，一定传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呢，他说我主啊，但是当我说我求主，我呼叫主的时候，我真的有看见主吗？如果你有看见主，你一定会俯伏下来，你一定会安息在主的怀中。我想我从圣经的真理的角度可以跟你确定的说，当你说我的主啊，只要主在，就像孩子呼求爸妈一样，妈妈爸爸有事情赶快冲回家一样，难道他冲回去的时候他还是藏起来吗？他一定是躲在他爸妈的后面，对不对？所以这个仆人从他的眼光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只看见事实，但是他没有进入真理。真理就是我的主，我的神，我有神在我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多更大，这个是以利沙所表达的。好，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多，看到很多军兵，对不对？好，然后呢，第二个问题，一个人的眼光没有启示的灵跟智慧的时候，第二个问题是他产生一个判断，他会把它就等于是一个结果，祸灾就这样了，所以他以他的判断来带他的一个心态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妈咪那个时候的这个骨癌啊，它是一个第二次的扩散嘛，对不对？等于说从第一次的乳癌经过12年然后就扩散到骨癌。那一般的人如果没有神的人，可能连有神的人都会觉得说，以一般的这个医学来讲的话，这个扩散的这个癌症呢，事实上就是等于宣告说癌已经胜了你的身体，所以再下来呢你就只能节节失败了，等于这样讲好不好？等于说我们就等着。那个时候我记得妈咪在被宣告说有骨癌的时候，就扩散的骨癌哈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就传出了一些话，怎么来的我不知道。第一个，哎呀，他痛得受不了。第二个，他已经要被送去这个什么院，那个叫安宁啊，我们讲的安宁啊，就是那个 hospice 那个，我们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啊。
安宁医院
啊，就等于说呢，就是已经传到这样子了哈。所以呢，所以有人，那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有人就来问我，他们想说我应该知道啊，对不对？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说，没有啊，他没有痛，而且他在家啊。慢慢的呢，有一次呢，帮他做那个那个报税的哈，那个我们这里的一个童工哈，他对妈咪很恩待，他每次来就帮他做这些东西哈。那妈咪就打电话给他，时间到了，就去年他一月发现的嘛，四月他要报的时候，他大概回到家里面来三月就打电话给他。他的第一句话问什么你知道吗？你还在啊。他妈咪说就是因为孩子还那么麻烦还要报税、啊、所以这个眼光看到一个事实，或者是根据研究的一些数据的结果，这个没有错、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医生在看你的时候都是根据他的数据，根据他的、啊、当然有一个医生是很有他的经验的啦哈，那但是呢基本上我知道的西医的方法不是错，我没有反对哈，事实我没有反抗事实，我没有抵挡事实哈，我只是说神的儿女不能只有看到事实， 你做一个参考可以。当你一早早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一下子就看到一个坏的消息或好的消息，也包括好的消息哦，因为有时候好的消息不是你想的那么好哈。请我们当做一个好像我增长了一个今天的知识，但是你心里面的真理告诉你说，我以我的主我的神为定准，我该怎么反应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个是这个仆人所犯的这个眼睛没有打开，短浅，没有看见那看不见的。我刚才忘了提哈，基本上如果我提到说这个信心就会让你能够看到那看不见的，就所望之至的实底。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往下看，你就看到那些人，那些提的人不是他们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他们有什么，他们有一个眼光看到那看不见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是永恒的家乡，对不对？那好的无比的家乡，他有一个眼光呢，是看见那目前看不到，而是以后的赏赐。摩西，好，那当然呢、啊，我要的是那个更好的赏赐，我不要这个暂时的荣华富贵。所以有这种眼光的时候，你就会舍事实的这个结论，你就会舍暂时的。什么叫暂时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暂时的，请你去好好的把传道书诗篇箴言传道啊，所罗门王啊，这个不可一世的所罗门王，富贵也是第一个，兴盛也是第一个啊。什么世上所有的享受神都容许他享受了，而且他几乎就是享受了他爸爸的大卫王的，好像把遗产都给他了，把所有他该享受，大卫王世上是没有享受到的哈，所有的福气，这个世上的福气，我讲世上的都让所罗门去拥有了。可是那一卷书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虚空的虚空。如果你抓住看到这个暂时的，记得哈，我没有反对，暂时的是给我们享受的，没有错。暂时的是给我们来用的，但是如果我们眼光没有突破这个暂时的，那我们就会失去那后面最美好的这个赏赐，或者耶稣说的有福。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下，当我提到这些圣经中，希望你能够回去再把它过一次，因为神的话会在你的里面产生一个启示的智慧。我的话你听啊，解释的有道理了，就会过去了。好，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你，那一些人怎么，亚伯拉罕怎么可以舍下那么大的他的那个财产，世上的财产啊，能够这样子啊，三周四转的，好、啊，就是要去那个应许之地，可这个当中碰到很多问题，他还要打仗，他还要避饥荒，很多事情，但是他这个当中呢，就是因为他有启示的灵跟智慧，让他看见那更美的家乡。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都看到一般人哈、啊，一般人看不到的，不是因为他们啊有一个什么灵眼，不是，而是有神的启示。我们神的儿女都应该有，不然的话，保罗不会为教会祷告。每一个信主的儿女，这样的话，我们就拥有这个啊福气。所以耶稣才说，你看不到就信了就有福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哈，我们看伊丽莎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啊仆人所讲的。好，这里也提醒我们哈一件事情哈，当有人仆人是见到了 ，OK， 他眼见了，他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的时候，请你不要全单照收。如果你的信心比他还稳固，比他成熟的话，那么你应该帮助这个人。所以我们不是在打分数说，哎呀，你信心多少，你眼光才多浅，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在查你的这个视力有没有问题，而是说呢，我们如果能够渴慕那启示的灵跟智慧，让我们真的拥有 那神要给我们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是有福气的哈。万一你碰到一个你是周围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好，当然如果你碰到一个还没有信的人，他可以拥有这个福气，但是你要帮助他给他福音。比如说你碰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一天到晚就是挣钱，命都不要了，就是只要钱只要挣钱哈，健康都可以不要，我碰过这样的人哈。那你跟他讲都没有用的，你给他看传道书那个虚空都没有用的时候呢，那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像那刚才我们唱的，瞎眼就是要被医治，罪要被赦免，罪没有被赦免的话，他看不到的，他必须要被，他需要福音。那如果一个已经有福音是神的儿女，像这个仆人还看不到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是要怜悯他，而且你不能跟他有一样的见识。我不晓得在你的这个属灵的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稍微回想一下，有多少的比例你是跟对方一样就陷下去，还是说当他在着急在惊慌在哀哉的时候玩的时候，然后你呢里面有一个锚。好，我在那个另外那个盼望跟希望就讲到，我们有一个灵魂的锚在那里把你稳住了，然后你还可以帮助他把他带到那个正确的方向。好，伊丽莎怎么说呢？伊丽莎就为他祷告。好，伊丽莎没有说来赶快把东西呢重要的东西收好，那我们怎么逃命，他没有这样子。好，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信心所望之事的实底。这种信心有时候到个地步要像那个火窑里的那三个年轻人啊，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啊，我想我们都很熟，火窑里的三年轻人。他们说呢，哎，是火窑还是狮子坑？火窑对哈，
火窑、哦、
好，火窑对哈，好。他们呢，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被威胁，他们说我绝对不会拜你，我只拜我们的神，啊。然后他们跟国王说，我确定我们的神是会救我们的。但是他后面加了一句，这个真正的信心在这里哈，即或不然，即使他没有把我们救出这个看得见的困境。但是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神。所以我就在那个盼望跟希望的这一刻后面加了一个结论哈，我说当你处在一个你眼光看得到的这些困境里面的时候，如果神没有把你开门让你出去，让你离开困境，那么你记得神在跟你在一起，他跟你度过这个困境。那个时候第一次的癌症，他求的就是这样子，他说神啊，癌症确定了，那我求你跟我走过这一趟。我们家的这个难处确定了，主啊，我靠着你，求你陪我走过这些日子。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境，我们都有确据拥有最背后那所盼望的福气跟赏赐。因为我们不是活在这个暂时的客居的这样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以利沙说，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听他的祷告，只要你的祷告是合神的心意，你的祷告是为了神的荣耀，你的祷告是一个顺服神的，那么神一定会听，不一定是按照你的想法或时间表哈，这也是一个眼光问题哈。有时候我们一定要现在，一定要这个方法，一定要现在不行就不行了，就来不及了哈，这个也是眼光问题。只要你的祷告是跟神同心的祷告，那么接下来是神的工作。如果神没有开这个少年的眼睛，让他继续跳，让他继续惊慌的话，那伊丽莎也会有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困境。所以呢，这个少年人呢， 就看见了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特别讲到哦，围绕以利沙。当然只要主这个主人在以利沙在，那么这个仆人躲到以利沙的印下就可以了，对不对啊？他有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这种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使者，看到神的保护，看到神的用心，是赐平安的用心吗？这个是我们这一刻要谈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信心的眼光。当然我还会涉及到实际的情况啊。所以我们需要先修整，先调整，或者是先去让我们去我们已经被医治了，我们瞎眼都看见，那现在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呢借着圣灵的开启照亮我们，然后我们要试透，好像有一道墙你可以试透一样。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后来这个仆人就看见了。好，这是第一点，就是关于我们要有一个穿越力的这样的一个眼光。记得我一开始提的这个眼光，不是因为你多有知识，你多有智慧，当然有智慧，因为保罗也说是智慧启示智慧的灵，我们需要有智慧属天的智慧，而是因为你愿不愿意让圣灵充满，你愿不愿意除了你的那个像那个多马说的我绝对不信，如果没有这样，除了你那个主观的意识以外，你愿不愿意承认说，哎呀神啊，我的眼光真的是很短浅的，很多时候是看不到你要我看的，所以神啊，我愿意不但你医治我的眼睛瞎眼得看见，但是呢，我也愿意你让我能够扩展扩开我的眼界，不但我自己得到福气，你看以利沙也让他的仆人因着以利沙的信心帮助他的仆人看见，这也是给我们很好的学习，这个礼拜我们要这样来实践一件事情，哪一天每一天你会听到一些消息，好不好，你的第一个结论，你的第一个感受，你的第一个看见的事实，不要马上用你自己做一个结论，像多马说绝对不信，你没有这样讲，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就是这样子，我们到神面前的祷告就是主啊，不是你根本就不去看主怎么样回应你，你也没有认为这个主有能力回应，还是带着一个重担回去，还是带着一个焦虑回去，一样的真理听了，但是呢焦虑继续焦虑，惊慌继续惊慌，害怕继续害怕。好，记得我说哈，我不是要批评我们，不是要指责我们，我只是说神给我们这样的福气，现在就可以享受，在地不在天，天国就在你的心里，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好，我要先到这里。